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以下播出的节目是《喜乐人家》。
你在找什么啦？你是不是藏私房钱然后不见了？
哎呦，不是啦，我刚从口袋里头拿东西的时候有一块钱掉下来了，我在找那一块钱，不知道它滚到哪儿去了。
一块钱你还找？别找了啦，一会儿打扫的时候啊就会找到了嘛。
哎，老婆、
啊、
我告诉你，再多的钱也是从一块钱开始的，怎么能不找？
我知道啊，但是我们现在要准备研究主日福音了，我要去老爸房里请他了，你还在找一块钱？就主日福音跟一块钱相比哪个重要啊？所以我才说不要再找一块钱了嘛。
那倒也是啊，那你早说要读福音就好了嘛，还讲这么多真是的。
哎，对，多玛、你上次不是丢了那个银行存折的图章吗？
对呀、后来因为实在是找不着了，所以我就只好到银行去换印件呢、哎呦，换那个印件呢还花了我不少时间呢。
哦，真的、
哎，
我找到了你银行存折的图章了。
你怎么找到了？
因为啊，上次过年的时候你不是要我去领钱吗？
对啊。
然后领完以后我就忘了把那个图章啊归回原位了，所以你才找不到嘛。
老婆
哈，
我以前老说用完了东西归回原位啊，
嗯，
你现在懂得物归原地的重要性了吧？
嗯，
如果东西都放好了就不麻烦了嘛。哎，对了，说了半天不是说要读福音吗？
嗯，
快去请老爸吧。
好
啊，别急呢，我在这里等你们呢。
哎，老爸听到。老爸，
嗯，
你以后要盯着他，用什么东西用完以后要物归原地。
好了，你不要啰嗦了啦。赶快读福音呐、我们大家都在等着呢。
好了，
开始吧。
好，我们今天的这个福音是常年期第24主日的福音了、不过今天这福音又分长事跟短事，为了要更清楚呢，所以我们就攻读长事，我们来研读长事这一篇啊。这是圣路加福音当中的第15章，从第一节到第32节的福音内容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。那时候好些税务员和罪人都来接近耶稣听他讲道，法利赛人和经师们纷纷议论说，这个人交接罪人又和他们吃饭。耶稣就对他们讲了这个比喻说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，而不把99只留在荒野去寻觅那失落的一只，直到找到为止呢？找到了就高兴地把它放在肩上，回到家中请朋友和邻人来，对他们说，请你们来与我一同欢乐吧，因为我失去的羊又找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因为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乐，比为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欢乐更大。或者一个妇人有10个银币，若是遗失了一个，那就不点上灯，打扫房屋，细心寻找，直到找到为止呢？找到了以后，就请朋友和邻人来说，哎，你们来跟我一起同乐吧，因为我失去的那个银币又找到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因为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主的使者也要这样欢乐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爸爸，请把我应得的那份家产分给我吧。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了。过了不多天，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他在那里荒淫度日，浪费了他的钱财。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之后，那个地方正发生了大荒年，他便穷困起来，他只好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。那个人派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把喂猪的豆荚拿来充饥，可是没有人给他。他自己反省说，我父亲有多少工人，食粮丰盛，我竟在这里饿死。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对他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了。 把我当作工人看待吧。他便起身回到父亲那里去了。他还在远处的时候，他父亲就看见了他，动了怜悯的心，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，热情地亲吻他。儿子对他说：爸爸，我得罪了你，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了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：你们快拿出最好的袍子来给他穿上，把戒指戴在他手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再把那只肥羊肚牵来宰掉，让我们吃喝欢乐吧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了。他们就欢乐起来。那时候大儿子正在田地里，当他回来离家不远的时候，听见奏乐和歌舞的声音，就叫过一个仆人来，问他是怎么一回事。仆人对他说：你弟弟回来了，你父亲因为见他安然无恙的回来，便给他宰了那只肥牛肚。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：你看，这些年我服侍你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可是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，让我和朋友们一起一同欢乐。但是你这个儿子同娼妓们在一起，耗尽了你的财产，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那只肥牛肚。父亲对他说：孩子，你常和我在一起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，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，失而复得，所以应该欢乐庆祝。
嗯，
这就是这个主日的福音的全部内容。好长哦。
嗯，
对。
哎，东方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去放羊吧，
嗯，
好，或者是
放
牛，
嗯，放马，
不用啦，你放什么？
嗯，
放羊啦。
嗯，
好，如果你去放羊，那你有100只羊在山顶上，
嗯，
就有一只跑掉了。
嗯，
我问你，你会把那99只放在那儿，然后你自己噔噔噔跑去找一只，万一那99只又跑了怎么办？
对啊，我绝对不，我先把99只赶回家，我再去找那只，实在找不到了，我就不花那个精神，把这99只养胖一点，卖出来价钱跟那100只一样啊。
我刚刚不是告诉你吗？不要找1块钱。哎，老爸，可是耶稣的意思好像不是这样。
对啊，耶稣的意思是说，那1块钱一定要找，因为他是离开了羊群的羊。
根本就小气嘛，什么要找1块钱？
好了好了，你看看，耶稣真是了不起的，这些他的智慧啊，
超过
设计这种的三个故事连贯一起、啊，
嗯，
不简单的，有层次的。
对、
嗯，
你看，首先他能够把三个比喻连在一起，
对，
而且呢，凸显出每一个不同的地方。
嗯，
你对照看看啊，
嗯、
第一个讲羊，啊，羊的时候呢是在白天丢掉了，
嗯、
是不是？
对，
好，那么。羊代表什么？对吧？食物可以吃的。
嗯。
啊，那现在去找羊的什么？是牧人，
嗯、
是男性的。
嗯。
你只要记住这个点啊，他这个人不同地方，男性的。
嗯。
哈、啊。
白天。
那个白天。
嗯。食物。
找食物的羊可以当食物的哈、啊
嗯。
那么他怎么去找羊的时候，一定要拿着木杖，对不对？
嗯。
他供给木杖什么？那对，不管那些荆棘呀、啊，还是石块呀、啊，就等于那个等于保护的、啊、
作用
的、
嗯、
是保护的作用啊，这不不同地方了。那我们对照的第二个例子也很好玩的，
嗯，妇人找
佣人，女的，
嗯
啊，晚上，
嗯，
找钱，
嗯，
钱就什么不是食物，但是什么
可以买食物的
媒介，
嗯，
媒介品，对不对？
嗯、
也是生活的媒介品，看怎么应用它的方式啊，在晚上用什么用灯，
嗯，
灯可不是保护啊。
花费的
照亮引导，
嗯，那得花钱的
啊。
买油，
他这个两个层次分得很好哎，
嗯，
告诉你是哎，白天晚上都要找，男的女的都要找，
看吧看吧看吧，嘿嘿、
啊，还有呢，
他说我不要找，
他用保护的方式、引导的方式去找，那当然不是找现实东西了，
嗯，
他提升起来去找那些迷失的东西，
嗯。
当然包主要就讲什么那些离开这个教会的人、
嗯、
或者还没有信教的人，或者是来讲说就是那些、原来是在一起的犹太人还不能够真心悔改的人、
嗯
啊、所以你看他前面这两段啊，真的来讲说我们从没有注意分析的话就不知道他含义这么深，对照的方式把日夜男女、啊、钱财饮食引导的方法通通就告诉你了、
嗯、 对，
就这么两个比喻里面。那在第三个比喻的归来呢，归到人的身上的，那比较抽象的进入现实时候是什么样子，用浪子回头来做比喻。
嗯
哼，好的，在层次上没有一个结构那么完整的。所以我就说耶稣真是讲故事的人手很了不起。而且他讲说有没有根据，有啊。
嗯。
根据什么，根据旧约啊，那是克尔书君主上主断言的，就迷失的我要寻找，迷路的我要领回，受伤的我要包扎，病弱的我要治疗。根据这个把它发挥出来，那么浅显的样子。懂吗？是不是这意思？
我原本就是这个意思，可是你媳妇儿她就不是这个意思。
不是，
她叫我那一只就算了。
不是说叫你那一只就算了。
嗯，
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按照寻常人呢、啊，你看99跟比一嘛，
嗯、对对比
一、
嗯，
你拿什么投资股票啦什么，嗯、你当然会照料那99，你不会去照料一。
对。
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。嗯，天主或耶稣呢，
嗯，
看事情啊跟我们就不一样了、嗯、
对，你看他刚才丽莎讲的也是一样的，99:1:10、
嗯
啊、都是说小大中间那个比例嘛、
嗯、
可是呢他重视什么，就是说哪怕再小我也不放弃。
对，耶稣他那个时候所比喻的这个故事是说，我们在救一个人的灵魂的时候，
嗯，
就算他只有这一个人我们都不能放弃他。
对啊，
可是我是那一块钱，
嗯，
少了一块钱公车就不让你上车，
好，
是不是要找回来了？
是啦，那一块钱我待会儿去找、嗯、你就不要一直惦记着那一块
钱。他再回到我的口袋里面，我口袋里面其他钱、嗯、哎呦你可回来了，你看少了一个你，我们好不热闹啊、
嗯、多么啊、
嗯、
你让人家以为我正抠啊，真是。
对
啊，不是啦，我们多么其实是很大方的，他才一点都不抠呢。
他就希望说他找到了好好庆祝一下，他借机会要吃一下了。
对, 对, 对,
对，我
知道，我少上那一块钱，花1000块钱请你吃牛排。
你看，
嗯，
老爸，你看他了，真是，
这不就跟那个富人一样吗？为丢了1块钱银币，找到了，哎，请大家跟他一起来欢乐。所有的花费还不止那一块。其实他所找到的，他的这个意思，我可以这样讲，就是说，他不一定是在乎这一块钱的不见，而是说他终于找到了，他花了苦心没有浪费、
嗯、
所以他是让大家来帮他一直一起来庆祝，说他
花
了心思、
那个、
哎、嗯、这种我高兴的那种情绪而已啊、哦、他倒不一定是在乎他那个值在那里，
得而复失总是高兴的。
对对对对对、嗯、
不过那个老爸你讲错了，是失而复得、啊、不是
得
而
复
失、
啊、
得而复失就是又不见
了, 不见了。
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啊、哦嗯、其实让我最感动的就是说，你看耶稣的心啊、哦
嗯、
他的心、
嗯、
那个99个羊他知道这99个羊是安全的状态的情况下、
嗯
嗯
嗯、
耶稣呢就耗尽了自己的心力去找那迷失的那
一
只、
嗯嗯嗯、
有时候我都常常在想啊，比照我们日常的生活，
嗯，
我们其实我们自己问一下你周边呢，
嗯, 嗯，
可能还不止有一只羊，迷失的羊，可能有太多只迷失的羊、
嗯嗯嗯、对，
但是我们有没有那个勇气去找，或者我们是不是曾经开口去邀请这只羊回来？
嗯, 嗯，
其实多半的人呢、哦都讲啊，那没有用啦，他不会来的啦，
他走就走了啦，
对、
哎、
不要理他了，
等他自己回头了。
嗯，
其实这些态度啊、哦嗯、我们经常在教会中看到。
嗯, 嗯，
也许就是你的家人，
对，
他不一定是很远哦，比方说、嗯、不常来教堂的儿子、
嗯、
当然不是多么啦、
嗯、
我们多么是常去教堂、
嗯、
但是有很多那种不常去教堂的儿子，我有时候呢就会跟教友讲说、嗯、你的儿子好久没来了，邀请他一下，他说啊他太忙了不会来。
嗯，
其实当这个做父母的在做这样的解说的时候，我的心好痛哦，我觉得
那是父母真的讲不是一个这个是牧者的哈，
嗯，而且我觉得啊，其实有时候爸爸妈妈是恐惧于他开口被拒绝。
很多爸爸妈妈的心里都这样，说了没用，我说他干嘛呢？我叫他来，他也不来，干脆别说了，省事，还省得看臭脸。哎，
当你叫100次，也许就有那么一次
他回应了。
对，
嗯。
可是如果你根本就
不叫。他一点回应都没有、
嗯、
他就没有机会了。
对对对，
那为什么不开口稍微邀约一下？
嗯，
当然你邀约是要有一点技巧，
嗯，
你不要每次板个脸说你要不要给我去教堂啊，他说不要，那就挂了嘛。
你已经很久没去教堂，你到底去不去？你身上犯了多少大罪，你知道吗？
你看这样的话，
完蛋了，他不来了，
他当然就不来。如果你邀约他说，今天要不要跟我去教堂？
对，
他顶多回你一句不想，
对，
对不对？他不会说我不要，不会嘛，他顶多就是说，
那你今天能不能陪我去？
对，你看老爸更聪明，你今天能不能陪我去教堂啊？
对对对对对，
也许他觉得不好意思，
嗯嗯嗯，
所以你会有一些技巧，但是记得真的要开口，
嗯。因为耶稣说过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啊。
嗯
啊，那你声音不发出来，羊哪里去找的声音呢？
对，还有啦，我们中国古人说的，那话不说不明嘛，你得把它说出来，他就明白了嘛。
对
呀，你不说出来，他也不明白。
灯不点不亮呢。
嗯，
哎，
你看这个是前面讲迷失的，这迷失的哈，还给召回来。
对，
后面呢？黑暗里面讲前的那是堕落的，
嗯，
那到黑暗里面去根本找不到，看不见呢，
那点灯
怎么点了，怎么把
点灯把它照回来，
嗯，
所以说如果孩子只是迷失受外物的影响，你把他叫回来哈，真正堕落变成还在吸毒啊，还是什么那个参加不好的帮会啊，那是在堕落了，那得怎么样，那比我更要费力去救他了。
嗯，所以其实哦，我们就是一般的教会里的朋友啊，我们都常常看到，父母是很热心的教友。
嗯，
但是呢，他的儿女呢，说不定离教会很远。
嗯，
那这时候呢，我都建议哦，其实每个父母啊，都要扪心自问一下啊，
嗯，
我是不是尽力了？
嗯，
我们就是一般的朋友，我们在福音当中也教导我们，如果你的朋友啊不听你的劝，
嗯，
那你还要再去找一个朋友一起来劝他，两三个人劝过之后呢？他如果不听你的，那你才能说，哦，我尽力了，我已经尽力去劝他了，嗯，更何况自己的家人，你连口都不开，那你又如何执行这个福音的教导？
其实老爸，我感觉哦，在我们家里好像从老妈那个时候开始，就没有说，哎，没有这个现象说要叫的，
嗯，
每个礼拜天到教堂去，就担心自己没有忘全弥撒啊，我们现在就看了很多教友说，那神父讲到半天了，他来了，领完圣体走了，说哎呦不行，我赶时间，我赶时间，那你不要来嘛，或者你来这边你做别的祈祷都可以嘛，你不要这样子忘一半的弥撒嘛。有时候我看到这种忘一半弥撒的教友，或者是说匆匆忙忙赶来，然后坐在那边，神父讲到他就闭着眼睛直点头那种，我就觉得说，哎，你干脆别来了好不好？来了你睡觉什么意思？光有个形体在这边，你个精神不在这里，没有用啊。
哎，你要记住，
嗯。
天主还没有讲话，你就不要讲话啊，哦！
嗯，
哎，
啊，这是一个。
嗯，
第二个，我想说，为什么家庭会这样子？可能孩子心里会讲，你去忘弥撒，
嗯，
可是回来还不天天发脾气，
对啊，
忘
干
什么？
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
所以在那讲说，像你多么啦哈，丽莎啦，对孩子那么亲切那种关怀，他知道说忘弥撒有好处啊，因为慢慢爸爸是这种的身教给我们的。
嗯，
啊，那有的父母真的来讲说三天两头发脾气的话呢，
嗯，
孩子躲都来不及来跟你去嘛。
对，我记得小的时候那弥撒，现在的弥撒是星期天早上弥撒分成两台哈，七点钟一台，然后九点钟一台，那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就是八点钟一台，然后再来就到下午三点半才会有一台了哈，那通常为了时间上的问题大概都是反正早晨一个星期都惯了嘛，都是早上起来上学嘛，
嗯，
所以到礼拜六的时候晚上，妈妈就会说：“今天早点睡哈，
嗯，
多睡一点，明天早上起来望弥撒。”
嗯，
那妈妈一讲这个话，大家就
好了，睡了，
东西收收就真的就准备睡觉嘞，
嗯。
还有那个时候，就总觉得说每一个教友都是很尽心尽力的哈，啊，去，可是去带孩子们，可是有的时候我在想，是不是整个社会的变迁，或者是说？有很多人传播了很多的想法说，哦，我们孩子的我们要尊重他的人权啊，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权啊，等等，这是一尊重两尊重三尊重，结果到最后就完全都没有了。现在很多父母叫不动孩子也用的没有办法，我不能太强迫他呀，他有他的自尊心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说不是啊，你要在不伤他的自尊心之下用其他的方法去导引他，去启发他嘛，
就像我们老爸说的啊，哎，你今天能不能陪我去教堂啊？
对啊，对啊，
对
啊，对
不对？所以这个是有方法的。
嗯，
刚刚多姆讲的这个情况啊，哦，就是在教堂也常碰到，就是说我要尊重孩子的
选择权，
我要让他自由，我要让他明白以后他愿意信有什么样的信仰我都尊重他。可是呢，我觉得这样的父母啊就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你记不记得福音当中有告诉过我们，哪个做父母的不把最好的给孩子？
对，
那除非你自己认为你的信仰没关系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认为你的信仰是最好的，那请问对孩子还有什么选择不选择的？这都是最好的，当然要给他。
对啊，
对不对？
对啊。
所以我就觉得每次碰到这样的父母我都有一点不知如何是好。我心想，那你认为你的信仰不是最好的吗？
对啊。
那对，你为什么不带他来灵洗呢？为什么还让他在外面徘徊呢？
因为最好的我自己先享受。
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。你不要就算了，我要给你，你不要就算了。对，你去受苦，到时候别跟我求救。
所以真的来讲说哈，我们有时候这样劝他说，哎呀，好久没看到他，他现在长大了没有啊？我们有关怀他，大家看看嘛，见见面嘛，这样子。那这是一个方式。另外的话呢，我们要看我们这个团体里面，为什么没有吸引这个年轻人来的？那我们办那些活动够不够？像有的团员就讲，哎，他们几个爱打球的年龄到的时候的话，哎，组织一个球队嘛，啊，那这个是有空间的话，我们就在这个上会完了之后，大家来做个什么比赛，那么这样子的，有个吸引力的地方。
对，
这倒是真的耶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带青年会啊去打七蛋，哇，那一天他们可玩得开心呢。哪一个人说不想去啊？
对啊，
还不就乐的，然后一身都是彩色。
第二年他还带年轻人去那个救国团的山训场，
对，
去山训，
对，去攀岩的、
哎。他自己去就行了，他把我这老头子一块拽去啊。
哎，
让我重温儿时的记忆。
我们是讲好，就是说我们那一两年都是为青年会做一些服务工作嘛，
对
不对？一方面，喜儿乐儿刚上了大学，当然也希望他的那些学弟学妹们也都能够接棒接着上来，所以我们两个啊才卖力的去做，把那个青年会带一带。然后呢，哎，我们上带三训的时候，哎，我发现一个很可爱的地方，你看我们孩子哦，平常啊，不会把这个。耶稣啊，圣母妈妈啊，挂在嘴边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一旦开始要跳下来了，比方像从那个三训场嘛，所以他要从高处拿着绳索
拉着
往下
跳，
往下跳嘛。这时候你就看到一个人，圣母妈妈，你要救我，不要让我摔倒啊！圣母妈妈满嘴都是，我就在心里在想。这个活动可真不错啊！孩子们平常不一定会把圣母妈妈真的挂在心上啊。
对，
这个快掉下去了。那左一个圣母妈妈你要救我，右一个圣母妈妈你要保佑我，而且更好笑啊！
亲切，
那孩子多好玩。因为走那个山索啊。结果呢，他们走一步，那个万福玛利亚，你走满圣中，走一步就念一步经文，走一步就念一步经文。我心想，哟，平常还没背这么熟啊，这活可厉害了。每一个人都要圣母妈妈保护他，避免掉到山里。其实啊，那个山训场啊，是真的非常的
安全，是安
全。
他所有的安全设备都做得很好，但是他就是在人的这个最害怕的那个临界点的那种高度，
对对对，
让你看下去，好深啊，其实也没多深。
对，
它一个是高度，一个是速度，用这个来。做一种体能上的训练，
他就是让孩子说在危难的时候懂得有一个依靠的，那这次我们在给他信仰的最好的一个保障。
对啊，结果我们那一次发现了哈，哎，我们堂区的孩子还真可爱，每一个都及格了，
对，
每一个人走一步都叫圣母妈妈救我。
其实哈，你这个哪来在谈你们的分享的时候非常重要，是说我们一个月念的圣母经。呼叫圣母的没有孩子在那个一个小时里面呼喊的多，所以我们很惭愧。
那倒是真的。不过那一次我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反省，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教会啊可能吸引不了年轻人，
对，
那其实呢我觉得他如果用心，
对
对
对对，
用一点点心，
对，
其实哪个年轻人不喜欢教会呢？
对，在教会里头无忧无虑的，所有的年长的教友什么事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他不要去操半点心，那有吃有喝有住有睡的，那他当然愿意来。那就是看这个成年教友怎么花心思在他们身上，就像父母你怎么花心思在孩子身上，你这个心思花了 要从孩子那边得有一点点回应啊、
嗯、
你一点回应都没有，你这个心思花的是空的。
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就是说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是、嗯、比方说我们要孩子读经，
嗯，
那孩子一定啊，我不要啊，
嗯，
啊，会有这样的情况啊。但是这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，嗯、孩子究竟要什么？
嗯
嗯
嗯
嗯，
他那一刻中也许真的没有心思要读经，
对、
嗯，那我可以做别的，
嗯，
啊，比方说、嗯、带他们出去做一些运动，
嗯嗯嗯。
刚刚老爸不是讲吗？有个教堂觉得年轻的孩子，哎、嗯，时候到了、嗯、可以组球队，
嗯，对。
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孩子喜欢组乐团，
对
对
对，
玩伴、嗯，
对那。教堂也可以这么做、啊、
嗯，
那也许孩子从这个当中还可以做一点圣乐呢。
对对对对
对，
让教堂的
看看孩子喜欢什么，而不是这些成年教友，
嗯，
你自己喜欢什么？
嗯，
啊，我常常看到有些教堂说，哎，叫孩子来读经分享啊。我一听，哇，糟糕，孩子怎么可能来跟你读经分享呢？
无用无
的，对呀、啊，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成年教友啊。在辅导我们青年的时候应该要特别注意的、嗯、
对，所以有我有的时候感觉到，就是我们天主教的很多的对于青年弟兄们的服事的工作，我们真的要向我们的这个兄弟啊基督教去学习啊、
嗯、
他们给青年朋友安排的活动是多彩多姿的、
嗯嗯嗯、
而且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说教会里面好好，
团体有没有活力就靠青年人。
嗯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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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
对，我记得我们教堂有一个小朋友，他从读小学到国中的时候啊，也不是说妈妈讲话很有权威、
嗯、
他只要到了教堂来了、
嗯、
今天哎，哪怕这个莎丽莎跟他说，哎，那个谁啊，你今天做伏击好不好，他二话不说自己就穿上袍子就去准备做伏击了、
嗯嗯、
结果这个孩子他上一次我们去办那个山训他也去了，
嗯
啊，妈妈还特别交代，哎，他很少出去玩，但我怕他很害怕、
嗯、
哎，结果他还爬那个整个的活动还表现得蛮好的，马一健、
嗯
啊、结果他今年考高中成绩也考得不错，
对对对，
是师大附中嘛，
对，他考了第二志愿呢，
对、嗯、师大附中很就是他是一个都一个孩子，有的孩子活泼的孩子我们就还活泼的方式对他、
嗯、
比较近的孩子像马一健这种比较近的、
嗯、
啊我们去稍微诱导他一下他都说好。
你说到这个孩子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孩子啊、
嗯、
他以前到教堂啊几乎都是板张脸、
嗯，
可能就是妈妈揪着他要到教堂来、
嗯、
主日弥撒来的时候都是苦着一张脸。我第一次看他、哦、开心的笑啊、
嗯、
就是我们上次山训回来之后、
嗯、
因为他家住在七楼、嗯、他每走一层楼啊、嗯、因为我们送他送到家门口嘛、
嗯、
他每走一层楼就在那个窗口上跟我们讲再见再见讲了七个再见啊、
嗯，
开心的不得了。此后他到教堂来每次都会赖到我，哎阿姨，我们下次要去哪里玩 啊？
对，那像我们就是说哈、啊，这些迷失的，
嗯，
找回来以后、嗯，啊，他那种感恩的心、向善的心，
嗯，
就整个回来了。所以要找，
对，
不是放弃，啊，那这个是根据你们两位的经验就知道了，
嗯，
可以给大家做参考、
嗯、
啊。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把他们找回来？找回来后怎么培养他更高的灵性，
嗯嗯嗯，
他不止他的，他会影响到他的朋友的，
对，
年轻人最会带朋友来的、
嗯、
慢慢就来了，
对对对对，
乐、啊、团也好球队也好，
嗯，
那现在还得更那个玩电动的也好、
嗯、
还
有 Win 啊、
嗯、对对对对，
这都有各种的方式让他们进来，
嗯
啊，甚至于说我们现在有看到在教堂里面爸爸妈妈在等孩子呢，为什么他们这几个还在聚会啊，
嗯嗯
啊，要等他们玩了才能够回家、
嗯、
这都可以看到说，哎，阳尽的阳绽以后生活就改变了，
对，
所以不能够说放弃，不能够说我们不管，丽莎所讲的招教很重要，你的声音传出去，
嗯，
他一定会跟着来，
对，可是我还记得我老妈那时候跟我说的一句话、
嗯、
有什么东西掉了别急着去找，
嗯
嗯，
静一下想一想，
嗯，
不要像是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，他说那你绝对找不着，
嗯，
那我想对于一个迷失的人我们需要把他召唤回头啊，你如果说这么急切的去做可能方法找不到对的，
嗯 嗯, 嗯，
得想一想怎么样能符合这个孩子的需求的，
嗯，
或者是怎么样 在他来讲，这个孩子他是很容易去接受的一种方式去招教，我这样子才会收到所谓事半功效的效果。那如果说你急急忙忙的，他一旦就是把这各种言语都加到他身上去的话，各种罪过也加到他的身上，他说怎么样嘛，我就这样咯，啊，怎样了不起下地狱哦，他就跟你这样一讲，你真的是做父母的哑口无言了。对，
适当的言语吧，因为有时候哦，如果大家把所有的焦点啊，所有的关心都放在一个人身上，其实那个也很重哎，那种负担也很重，
那种感觉很重的。对，
所以我记得我要去，我要进入教会的那个当儿啊，是我有两个姐妹啊，我们教会有两个姐妹陪伴我很长的时间。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，当我需要的时候，有两个我可以依靠的人，那么他们一定会听我的声音，而且他们也明白我心里想的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教会能够分成小组式的啊，去做一些关怀的话，我想那个效果哦，会比一般的时候要好得多。
对对。
而像多茂刚刚讲的说，大家一个劲儿的拼命去关心他，恐怕就把那只羊给
吓
到
了。
这些人到底想怎样啊？
对
啊。所以今天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虽然没有谈到很多圣经里面的东西，但是就着今天福音里面所谈的这三个故事，尤其老爸给我们提醒到的，叫男人女人白天晚上啊，物质的非物质的哈，这些东西只要是遗失的，我们就要设法把它找回来。我想朋友们都听清楚了，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好像就有一点点的收获，可以到天主面前去邀功了、哦、好，我们谢谢老爸。
老爸的话，
耶稣的比喻是珍惜罪人的悔改，他三个比喻呢是一贯性的，说明天主的大慈爱。这三个故事都含有亲情的招呼，那种的声音在这里表达出来了，而表达在呢无声的行动中间啊，去找去做。行羊的故事是不是体会到你是唯一的，那么上主放下一切去找你。早前的比喻中间，哪怕是最黑暗的环境里面呢，上主也要去，也要为你点灯，不点灯他不会去找你，他要把光照给你，用光来照亮你。所以我们就晓得说，不管在任何环境中间，他都为我们准备好，那你回家的路。